好，继续把你们的这个经文翻开到十二章，然后在单章里头的中间有一些的这个大纲，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大纲来帮助我们一起看今天的这段经文。那上星期天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确实是很珍惜耶稣基督的死，将这个非常昂贵的一个香膏来涂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更加的来明白耶稣十架、耶稣十字架的可贵。我们从这个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九节就看见，以色列民他们就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为要过这个逾越节。我们知道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里头，其实这个逾越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因为以色列民每一年都会来庆祝这个逾越节，因为就是在第一次的这个逾越，以色列民能够离开那为奴之地这个埃及，没有那第一次的这个逾越的话，其实就不会有以色列国。那从那时候开始，上帝就要以色列民每一年都来纪念这个逾越节，记得上帝拯救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以这些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人就听见这个耶稣确实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就拿着这个棕树枝来迎接他，来欢呼，来称颂耶稣为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在十二章的十二节里头，就十三节里头就看见哈，何善呢？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被称颂的。弟兄姐妹，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哈？这一次哈，其实耶稣在他其实并没有拒绝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这个欢送，他们的这个称颂。因为我们知道说，之前当以色列民要拥戴这个耶稣做王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却独自的去隐退，对不对？隐退到山里面去，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拥戴。那为何在这个时候耶稣没有阻止这些以色列民来如此的来称颂自己为以色列王呢？我希望从接下来的这个经节当中就能够明白，其实为何耶稣没有阻止他们如此这样来称颂自己。这其实与耶稣被荣耀的时候到了有相当紧密的这个关系。那十四节我们就看见耶稣这时就找来了一头小驴子哈，就骑在上面。那耶稣这样子做是要让紧跟随在自己身边的这些门徒看见。要看见什么东西呢？门徒看懂吗？门徒其实不明白哈，这个耶稣为何要这样子做。其实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举止是在应验在十五节里头我们看见的，就是西安的这个居民啊，不要害怕，不要惧怕，看啊，你的王来了，他骑着小驴来了。其实耶稣的这个举止是在应验十五节里头所提到一个旧约里头的这样子一个预言，是在哪一段经文里提到的呢？在一本旧约书叫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第九节。门徒还是不晓得哈，不晓得为什么耶稣这样子做。那些称颂耶稣为以色列王的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明白吗？他们是否知道就是其中这个原因，因此拿了这个棕树枝来这样子的称颂这个耶稣呢？其实我们看这人民也不大明白哈，为什么呢？十七节跟十八节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这些民他们之所以来欢迎耶稣，是因为他们在他身上看见了他所做的神迹，不是真正明白这个其中的含义哈。那门徒是在什么时候才明白这个耶稣所在这里做的这件事情呢？这个约翰其实告诉我们，是不是在第十六节哈？这个门徒起初不明白这事，可是到耶稣得了这个荣耀以后，看见吗？耶稣得到荣耀以后，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说的，并且人们果然这样子说了，这样子行了。所以门徒是在耶稣得了荣耀以后回想这事，再把它记录下来，他们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想大家就是来仔细再看一下哈，其实这个十五节里头所记录的撒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你只要翻到旧约里头的撒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它其实是这样子念的哈，我为大家念一遍。 西安民，西安的这些居民啊，要大大的来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应当来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他是得胜的，他又是那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所以你只要是有听到这一段的话，你再回到这个约翰书在看的时候，哎，其实那一段哈、指他是那位公义的神，那位得胜的神，那位温柔的这位君王哈、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我就想说，或许门徒就是明白这一点哈、门徒在耶稣得荣耀以后才明白，原来这位耶稣他确实是那以色列民他们所拥戴的这位王，但是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王呢？是一个富有公义，是一位得胜的王，是一位温柔的这位君王。那门徒是什么时候才明白这个耶稣的这个明白这个耶稣他确实是这样子一个王呢？他是在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明白的。耶稣这个门徒是等到耶稣他得荣耀过后才明白，确实他是那一位公义得胜温柔的这位君王。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其实这个关键呢、就在这个耶稣的荣耀啊。所以耶稣的荣耀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再接下来看好不好。其实在十二章的二十到二十六节，我们就知道啊，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头就这样子解释，原来他自己的荣耀，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也解释这荣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起来看啊，在二十节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些这些希腊人就来到这个耶稣来见耶稣。那所谓的希腊人，就是不是说那些住在希腊的这些人民啊，不是。希腊人是指着非以色列民的意思，就是当时属于外族人，不是以色列民这样子的意思哈。那在当中，这些希腊人就来见这个耶稣。其实圣经里头有记载哈，在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当中，除了以色列民以外，也有其他敬畏上帝的这些外族人、外邦人，他们与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哈，其实常常来到哪里呢？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如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哈，来守这样子的一个节期，像这个逾越节。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希腊人来到耶稣那里要见他。那在二十三节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从这希腊人的这个要求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呢？正如二十三节里头他告诉我们的一样。耶稣对门徒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紧跟着看哈，在二十四节里头，其实这个耶稣荣耀的这个时候离不开他的死哈，离不开耶稣的死。他就在二十四节里头就形容像一粒这个麦子一样哈。这个粒子若没有，这个麦子若没有掉在这个泥土里头，若没有死的话，其实这个麦子就不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实来。哎，不相信的话，你回家试一试，好不好？你拿一粒这个麦子放在你的桌子上啊，然后你在那边看。其实我敢保证啊，你就是等上二十年哈、不要这样等了哈。那等了二十年的话，其实这个麦子能不能够结出果子呢？不能够哈。你要怎么样结出这个果子呢？你要把这个麦子给埋在泥土里头，让它能够在泥土里头死去了，这样它就能够结出这个果实出来，才能够长出这个嫩芽，结出果实。这麦子要被埋在土地里面死了，才能够结出这个果实。当然耶稣在这里解释，不单只是要门徒们明白这个所谓的 agriculture 啊，或者就是农业物，不是哈。他其实用这个例子是来形容自己，耶稣在说自己若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不能够带来任何的果效，就不能够带来罪人的重生，叫罪人能够得永恒的生命。没有耶稣的死，这样就不能够结出那永恒的果实。确实我们想一想哈，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公义，耶稣基督他完全顺服上帝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他那圣洁而且圣洁的这样子一个生命，没有罪的一个生命，都很好，对不对？但他若没有死的话，那耶稣完全的生命对你我一点益处都没有啊。 因为我们仍然死在自己的罪恶里面。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那耶稣的公义就能够成为你我的公义，耶稣完全的顺服就能够成为你我的顺服，耶稣的那无罪圣洁的生命就能够成为你我圣洁无罪的生命，像那被埋在泥土里头的这个麦子一样，结出许多，直达到永恒的一个果子。感谢主，不是吗？真的很感谢主啊！在25到26节，其实啊，我在想说，你们可以啊，就是拿回去好好去思考一下，因为在25、26节，它里头就让我们其实告诉我们，耶稣这样子一个榜样，让门徒当学习去效仿。那在25到26节里头，耶稣也给了门徒们三个应许，什么应许呢？在25节，那些恨恶自己生命的，必会保全生命到永远。在26节，跟从耶稣的，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同样在哪里。以及在26节，服侍耶稣的人，到时天父必尊重他。所以我在这里不会花太多时间，不过我想就是要求大家回去好好思考一下哈。我们若明白耶稣的死以及他所结出的这个果实在我们身上哈，那考虑一下这些应许，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效仿跟模仿耶稣基督的榜样。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不好？在27到33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吸引万人归向他。面对自己的死，其实耶稣他心里头很烦乱啊，烦乱。常常我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知道说自己死了后三天会复活吗？而且他复活过后不是回到这个世界，而是得到那永恒那复活的生命，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会这样子烦乱呢？诶，有一点像我们在看这个拉撒路的这个复活的时候，耶稣知道明明会在4天过后把拉撒路给叫出来，对不对？可是他在面对拉撒路的死的时候，他还是会感触很多，对不对？像11章33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耶稣看见他在哭，看见他的那个姐姐在哭，和他一同来的这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头激动难过起来。甚至在11章38节，耶稣又再次的心里头激动，来到坟墓面前，那坟墓是一个洞穴，洞里头有块石头堵住。耶稣为什么心里会激动呢？为什么他在面对自己的死的时候会这样子心里头烦乱呢？是不是耶稣也怕死呢？像你我一样怕死呢？我在想不是哈。耶稣烦乱，他因为知道这死乃是上帝审判罪人的一个结果。不要以为死，这个肉体的死是一个自然现象哈。我们知道说，当这个耶稣在经历这一段期间的时候，他其实是要经历上帝对罪人的一个烈怒，一个审判。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在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其实是要与被造的人能够永远的在一起哈，永远的团契。因此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创世纪里头，我们就知道在园的中间有一棵叫永恒树，对不对哈？这一棵树结出永恒的果子哈，吃了能够有永生的生命。但是因为罪的这个介入，因为亚当跟夏娃悖逆上帝的旨意，叫这个关系给破坏，所以罪人在上帝的烈怒里头将要经历这个肉体的死。所以不要以为，也不要让别人告诉你死是自然现象啊，不是，死不是一个自然现象，不是说有生就会有死亡，不是，不是，死是上帝审判罪人的一个结果。世人都会死，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得罪了上帝。但耶稣呢，他没有罪啊，他一直都在顺服神，他来的目的是来成就他的旨意，他没有罪，他不应该面对死亡。其实耶稣是上帝的爱子，他与父的关系从恒古以前到将来的永远永远，他是完美的，不应该有着破裂，这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有丝毫的分裂，任何的隔开。 但耶稣这完全顺服上帝、完全依照上帝旨意的人子，他将要面对父的烈怒，与父来隔绝，来经历死亡。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的心烦乱。若能够的话，其实耶稣不愿意来到这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刻耶稣与父的关系将要遭受破裂。感谢主啊，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就是来面对这个时刻。弟兄姐妹，上星期我们看见哈，没有任何一个人其实能够来夺取耶稣他的生命。犹太人不能够，长老不能够，犹大也不能够，祭司长也不能够，就是当时罗马的统治者也不能够。唯有耶稣他自己愿意的舍弃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竟愿意舍命，那无罪的成为有罪的，面对承受世人罪人你我因罪当面对的烈怒，因罪当面对公义的审判。感谢耶稣基督他的舍己，叫我从此能够免去上帝对罪带来的烈怒跟审判。我岂能够不珍惜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呢？岂不将这个生命献于他呢？就像一首诗歌《爱是不保留》，我不大清楚你们听过这首诗歌，相当优美的一首诗歌。它里头的歌词就这样子说：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竟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希望这首诗歌确实能够反映我们对耶稣基督他的大爱，他是这样完全不保留的一个爱。二十八节我们看见，当耶稣向天父来祈求，父啊，求你愿你荣耀你的名，就有一把声音从天上这样子说：我其实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没想过这个声音哈、来的时候，这个上帝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这第一次的荣耀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在想说可能是在复活拉撒路的时候，因为记得吗，在十一章的第四节哈，当耶稣知道有关这个拉撒路的死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十一章的第四节他就说，这并不至于死，对不对？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能够得到荣耀。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位上帝已经荣耀了这位爱子。甚至在第十一章的第四十节，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这样子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上帝的荣耀。耶稣经耶稣的这个使唤，拉撒路从他躺了四天的坟墓里头走了出来，上帝借着耶稣确实彰显了，确实荣耀了自己啊！但在这里我们却知道说，上帝说还要再荣耀啊！上帝要怎样再荣耀自己的名呢？上帝要借着什么再来荣耀自己呢？跟耶稣的死离不开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再一次来荣耀自己。那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问哈，为何耶稣的这个十字架能够来彰显上帝他的荣耀呢？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呢？这个上帝的荣耀如何来被显明呢？上帝的荣耀离不开他的神性哈。上帝的荣耀就是当他的神性完全被显明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被荣耀的神了。记得当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位先知哈，他叫摩西，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一次看见上帝的荣耀啊，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34章里面记录， 那耶和华这位上帝他如何显明，如何向这个摩西显明自己的荣耀呢？他在出埃及记里头34章6到7节这样子说哈，当这个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的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子父及子孙直到三四代。耶和华上帝他的荣耀就是他那完全的慈爱，完全的恩典，跟他完全的公义，这就是神的神性。而当这个神性被完全显明出来的时候，当他我们能够看见他的慈爱跟他的公义的时候，这就是上帝他自己的荣耀。而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确实看见上帝他完全的公义以及他完全的大爱。为什么完全的公义呢？因为对罪神带来了审判。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确实承受了上帝对罪的这个烈怒，对罪的一个审判。那同时我们也在十字架上看见这个耶稣他的大爱，神的大爱。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为自己扛的，耶稣基督他背负的十字架是为你我以及为所有信靠他的罪人扛下的。应当面对上帝烈怒的是你我，但耶稣却舍己承受我们理当面对的这个烈怒，这就是爱的彰显啊！正如这个门徒约翰这样子记载哈，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而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做罪，我们的罪做了这个赎罪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朋友，你要看见上帝完全彰显的荣耀吗？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吗？那看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基督，悬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那里就彰显上帝完全的荣耀。我们也看见了31到33节哈，当这个上帝彰显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彰显公义跟慈爱的时候，就是他带来审判以及救恩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见上帝确实对世界带来了他的审判。所以31节耶稣这样子说，现在就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朋友，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见了上帝将来必定带来的对罪恶世界的一个审判。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明白这个真理哈，因此常常会为十字架而感恩，因为借着这十字架，我们能够免去将来必定要来的这个审判。但若不来救耶稣呢？若不来信靠他为我们的罪替死呢？那么当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为自己的罪来面对，来经历上帝亲自带来公义的审判，他自己的烈怒。那同时我们也看见上帝也借着这个耶稣的十字架叫这个世界的王给赶出去哈。那你想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呢？我想说这里应该是指撒旦。为何撒旦是世界的王呢？上帝不是这宇宙万有的王吗？这被造世界的这个主宰吗？为何撒旦是王呢？原来圣经让我们看见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都活在撒旦的这个权势里头，我们其实脱离不了这个罪恶的捆绑，罪恶的深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我们的言语，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撒旦用来怎么样呢？用来敌对这位上帝。就像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记载的一样哈，我们行事为人都是随着我们的心意所喜好的去行哈，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这个儿女。但耶稣基督他的死却挣破了这个枷锁，撒旦的这个权势，罪恶的权势，我们因此不再受这个撒旦的捆绑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确实带来罪的赦免，叫我们能够得自由，不再受罪恶的这个捆绑。 这释放，这自由，是叫我们能够来归向这位耶稣，来归向他。没有耶稣，他的十字架，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来归向他。这是接下来在34到43节里面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一点。在34节，我们看见这个群众不明白这个耶稣的话，就问了耶稣。耶稣在35到36节里头就回答他们，耶稣说，耶稣劝勉他们趁着有光的时候来行走。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形容这个耶稣是光，但这个光在他们当中时间不多了。耶稣的劝勉是他们应当有光的时候来信靠，来信从这个光，那就是来信从这个耶稣，成为这个光明的儿女。但这些群众他会来相信这个光吗？不会哈，不会。我们看见这个37节里面他记载了什么呢？这虽然耶稣在群众面前行了许多的这个神迹，但是群众却仍然不信他。不信耶稣的这个原因还包括了害怕以及爱人的这个荣耀，就像在42到43节里面为我们记录的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38节里头就有，我们看见就有上帝的这个美意在当中哈。38节，我们看见这个主啊应验哈，为了是要应验这个以赛亚书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来显露呢？39，他们不能够相信，因为以赛亚又说，神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而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群众不来应验这个耶稣，不来信这个耶稣，是要应验上帝借着以赛亚书所记载所说过的话。耶稣就像以赛亚一样哈，当这个以赛亚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来传讲耶和华的话的时候，其实没有人，不会说很多人来信靠他。但是耶稣不是以赛亚，不是吗？耶稣不是以赛亚，耶稣却是爱子，对不对？他是上帝的爱子。这个以赛亚只不过是个先知，但是耶稣是神。但耶稣虽然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虽然说了很多就是带有权柄的教导，有关上帝国度的教导，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同以赛亚的这样子一个结果一样哈，没有人来信他。我们在读40节的时候哈，看见就是神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等等等等哈，看起来似乎很不公平，对不对哈？我们在读这几节的时候，就可能会以为说，群众他们不相信吗？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使他们的眼睛瞎了，上帝使他们的心里头刚硬了，因此不能够看见，不能够悔改，不能够来从上帝那里得医治。所以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不在群众身上，是不是啊？追根究底，好像是上帝的错。那我们在争论下去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哈，这个约翰他在写这段经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我们就是来研究来讨论，不来相信耶稣到底是谁责任更大吗？是群众的责任更大吗？还是上帝的责任更大？我想说这段经文不是让这样子为我们解释的哈，不是。我觉得要明白这段经文的用意的话，其实答案就在41节。我们来一起看这个41节好不好？41节，以赛亚说这些话，他说了以上的话是什么呢？是因为看见了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的。所以我想说，要明白这前面几节，就要当明白这个41节到底以赛亚看见什么了。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谁的荣耀呢？我在想说，这应该是指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就刚才我们在前几节一直在看的这个荣耀一样，就是耶稣的死。那什么荣耀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所彰显的这个荣耀。原来以赛亚看见了这个耶稣十字架这个荣耀，才写这些。也就是说哈，世人瞎了眼睛，世人硬了心，要到什么时候呢才能够看见？要到什么才能够真的回转过来的医治呢？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 记得二十四节吗？我们刚才提的这个二十四节，这个麦子要结出果子，果实首先要死，对不对？或者三十二节呢？三十二节说什么呢？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当然耶稣说这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耶稣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叫很多人来信他。虽然很多群众来跟随了耶稣，但其中真正来信他的没有一个，就是连跟从他的这个门徒哈，三年多的这些门徒，到了最后，到了紧要关头，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死，也不都销声匿迹吗？也不都逃之夭夭吗？耶稣在生的时候，其实没有人信他哈，唯有等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十字架，才能够叫万人来归向他。所以记得上个星期让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确实是非常珍惜耶稣基督的死哦。若没有耶稣被钉死被举起来，其实不会有人来归向耶稣的，不会有人来跟从他来得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对这个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确实有信心，不是吗？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旨意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钉死，他的十字架，来叫万人跟来归向他。所以因此不要以这个基督的十字架为耻啊，因为这是上帝拯救世人，这是上帝除去瞎眼啊，除去刚硬的心唯一一条路啊。要常常记得保罗这样子的一个说话，就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啊，但是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呢，却是神他的大能。十字架是上帝拯救罪人的大能。因此我们要学习保罗在做事工的时候常常所坚持的哈，因为我曾立定做什么呢？立定主义，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想知道哈，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相信哈，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人来指向这个十字架，世人就能够来悔改哈，来归向这个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核心，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参与的侍奉哈，我们常常要高举耶稣，高举他的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带来拯救的大能。被高举的耶稣，他要叫万人来归向他。那最后我们在44到50节里头就看见哈，信靠耶稣其实就是来信靠这位真神。当人归向耶稣基督，他们来归向的是这位真神，这位天父，这位上帝。所以因此耶稣说在44节哈，信靠耶稣就是来信靠差他来的那一位，就是那天父，那真神。那45节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他看见耶稣基督的就是看见了上帝。所以朋友，你认识那一位独一真神吗？你若说你真的认识这位上帝，这位真神，但却与那被钉死被高举的这位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那你所认识的这位神不是真神哈，你仍然活在黑暗里头，你不是走在光明里头。47到50节我们更看见哈，耶稣基督他的话我们当听，因为说这话的人他手上有拯救，因为他就是拯救。而48节，当我们就是离弃这个耶稣，不来接受他的话的时候，在末日耶稣他的道要定这个人的罪。为什么呢？49到50节让我们看见哈，原来站在这话的背后是那一位真神，独一的真神。父要子说什么，父要子怎样说，子就完全照着父的意思。因此在子所说的话背后，其实与那位赋予权柄的这位父上帝自己。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朋友，我们不是来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生命， 我们若不是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得生命，那在末日的时候将要受到他话语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互相的来提醒哈，我们与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要相信他的道确实是有能力的哈，决定这个人将来何去何从。所以让我们能够就是充满信心跟信实的对耶稣基督他的话有信心，而且常常来祷告，为那些我们所分享福音的这些人来祷告，借着耶稣他的话，他的十字架，除去他们的瞎了眼的这个眼睛，除去他们刚硬的心，来悔改，来拯救。好吧，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您自己的爱子，借着他的死完全显明了您的公义，您的慈爱。感谢你借着耶稣他的十字架，我们的眼睛，曾经瞎了的眼睛能够再一次的看见，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那刚硬的心能够来悔改，来归向你。求主您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来珍惜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不以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为耻，因为那乃是你拯救罪人的大能。求主您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